在刚刚 Henry 给我们做欢迎的基础上，我也加上我对大家的欢迎。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在你单张上有一个大纲，还可以帮助你跟上我们今天讲到的步骤。也请不要把圣经关上，在1353页《大英的书》第三章。我有一个旅游业圈子的朋友和一个建筑业圈子的朋友，他们在不久前都把他们圈子里的一些黑幕揭露给我听。首先是旅游业圈子的朋友，他说每个导游都要想尽一些办法带他们的游客去购物拿回扣，否则的话别说赚钱，甚至会赔上各种的交通费、餐费以及交到社里面的游客的人头费。旅行社也是不得已为之的，因为竞争压力太大，所以旅行社只能通过压低报价招揽更多的游客。但是这个价格不但没有办法满足工资发给导游、发给司机，甚至连基本的机票甚至酒店都付不起。所以酒店如果旅行社想不亏本的话，不但不能给司机和导游发钱，同时他们也指望着导游可以把购物中的回扣拿回旅行社来分享。这是一个形成已久的产业链，每个环节的人都不想让利，更不想亏本，尤其是那些在其中得大利的，他们更不想这个游戏规则受到任何挑战。建筑业的朋友回忆到，他曾经负责过一个项目，作为团队的负责人，他不久后察觉到他的供应商时常的想要通过送礼的方式得到他们的关照，而且在他的团队里面有一些老员工也跑来跟他说，哎，你去那边供应商那儿 拿一些礼物回来跟大家分。但是我的朋友为人正直，他不愿意这么做，他说我只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不收礼。但不久之后，可怕的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首先是在老板那里，他被人拍照诬陷，说他常常找供应商请客吃饭还收他们的礼，然后家中的物品被盗，人生也受到威胁。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好像黑道白道都搞得定。最后我的朋友为了保命，不得不灰溜溜地逃离那座城市。究其原因，他堵住了一些人的财路，破坏了游戏的规则，那些人要么把他弄出去，要么就把他弄死在里面。可能有些阅历的朋友会觉得这些内幕、这些黑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地球人都知道，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黑幕，有自己的潜规则。或者你曾经刚刚从当中逃出来，又或者你还在这些潜规则当中苦苦挣扎，守身如玉，又或者你早就接了地气，紧跟时代的潮流，在这些潜规则当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基督徒相信神是掌权的，但是在别人的游戏当中，在一些错误的、不道德的游戏规则已经被建立，而且看似很难被撼动的情况下，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玩呢？今天我们会学习《大英理书》第三章，会让我们看到关于神是掌权的真理，并从而学习如何去回应这些错误的游戏规则。大英理书1-4章用了不少篇幅记述了一个叫尼布甲尼撒王的事情。在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62年间，他统治着一个被考古学家称为中东霸主的新巴比伦帝国。他的帝国板块包括了之前称霸西亚北非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以及许多诸如西顿、推罗等这些小国，也向新巴比伦帝国俯首称臣。而在尼布甲尼撒执政期间，还数次向位于北非的埃及帝国发起侵略，并掠夺了很多金银财宝。除了在军事上的成就，历史学家还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王在他所统治的巴比伦帝国，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和稳定的政治做保障，所以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也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建筑方面。 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宏伟的巴比伦城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其中保留至今的著名遗址有七要塔、伊什塔门，以及虽然带有争议但是也被不少的考古学家承认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都是出自尼布甲尼撒王时期。我猜想在那个时期巴比伦城的搞旅游搞建筑的一定不像现在，他们一定是春风得意。尼布甲尼撒王建立了秩序，他是这个帝国的缔造者，他是整个游戏的最大玩家，也是整个游戏的设立者和维护者。话音未落，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所记述的尼布甲尼撒王又坐不住了，他在杜拉平原上树立了一尊27米高、3米宽的金像。27米高大约是9层楼高的建筑，或许现在在伦敦你会觉得比比皆是，尤其是在5年前伦敦已经造了一个叫 Shard 有300多米高，所以27米9层楼的建筑实在是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在一望无际的杜拉平原上，甚至看不到几株像样的灌木，眨眼之间树立起了一座高大的金像。凡住在巴比伦省的，没有人会没有留会没有人会留意不到它的存在。再加之尼布甲尼撒王，接下来我就称他为尼布王，还为这座金像举办了一个揭幕典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尼布王所特邀的嘉宾有哪些。在第二节，尼布王派人召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务大臣、法官、裁判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这些受邀者包括了巴比伦帝国所有的掌权人士以及统治阶级的精英。这些受邀者无论情愿与否，都在巴比伦这个帝国当中扮演着帝国持续运作的重要角色。而他们中间无论是想要变得更加的位高权重，还是想变得更加的富有，甚至只是想继续的生存下去，都看似不可避免的要遵循以及维护帝国的王、游戏的大玩家尼布王所设立的各种游戏规则。这不，心直口快的尼布王金口一开，一道圣旨又出现了。第四节说，那时传令官大声的呼叫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呐，这是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一听到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向尼布王所立的金像下拜。有学者指出，尼布王这么做是要集中国民来共同敬拜一位偶像，目的是要促进帝国的团结，从而达到统一的国家、巩固的政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不合作、不愿意按照尼布王的游戏规则进行游戏的玩家，尼布王的回应也很清楚。 Out。 第六节说，凡不俯伏下拜的，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在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压力和威胁下，大部分的人的回应可能我们都觉得不会出乎我们的意外。第七节，但是我们注意一下这边的用词，因此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向尼布王所立的金像下拜。尼布王享受着自己权力所带去的各种规则，而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在淫威面前俯伏下拜，而在尼克也遵守了尼布王的规则。说实话，又有谁可以在这样的王、这样的规则面前继续持守他自己的立场，继续站立呢？会有这样的人吗？这个问题我们不用思考太久，因为但以理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首先我们可以先认识一下这三位英雄、这三位 主要的人物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我们就称他们为沙军、米军和亚军。从单一理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中，第二章中，我们得知，他们在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沦陷之后，被尼布王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非常年轻，他们又是年轻才俊的这样的缘故。他们三人与单一理因为出众的智慧和聪明，所以赤立在王的面前，服侍尼布王。上周的经文我们还得知，这犹大国的三军，由于但以理被升为总管巴比伦全省的关系，也被晋升委托他们来管理巴比伦的政务。其实他们真心混得不错，我们不要忘了，作为原本的阶下徒，沙军、米军、亚军都是因为受了尼布王的恩惠才可以不死，更是因为尼布王，他们才有机会学习，才能够有长进的机会。由于尼布王的赏识，他们才能够成为有权柄的官员。坐在这么舒服的位置上，对于原本的阶下囚来说，实在是始料未及，实在是无法想象的。我猜无论是谁，有过他们这样的经历，处在他们当时的立场，只要是识时务的，一定不想轻易的得罪尼布王，而是在他的游戏规则下安安分分的才有好日子过。虽然如今在福音之家弟兄姊妹不会遇到犹大三军和单以理这样的环境，但是至少我们每个人也处在一个规则被定好的工作当中，规则被定好的文化里面，规则被定好的国家里面。出于常理，我们都不想太出格，我们都不想去破坏那些规则，而是安安分分的过日子。但是单以理书的情节的发展并不是安安分分的，不久我们发现沙军、米军和亚军在有关金像这件事情上面临了一场很大的挑战。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前来污蔑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声音的人，要服服向金像下拜，凡不服下拜的，就必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沙军、米军和亚军，王啊，这些人不理会你的命令，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有一群加勒底人，他们可能是指那些跟尼布王一个族类的人，同一族的人，他们是一群有特权的人，有点像当时清朝政府当权的时候的那些满族人，跟汉族人相比，他们就都是皇亲国戚。但也有可能这些加勒底人指的是在巴比伦的宗教界异常活跃，担任祭祀、担任占星家的人。不管是哪一类，他们对犹大人，尤其是沙军、米军和亚军没有什么好感。他们或许早就看不惯这样的外族人竟然可以在巴比伦，原本的阶下囚竟然可以来到巴比伦成为总长，来管理巴比伦的政务。于是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对他们的王的忠诚，加勒底人终于找到了机会来降低这群犹大人的影响力，更有可能把他们完全的除掉。于是他们在尼布王那里污蔑控告这几个加勒底人，实在是很可恶也很可怕。他们不但抓到犹大三军的弱点，而且也有一招就将他们致死的可能，因为他们强调尼布王大张声势的金像和命令，在这尼布王的大张声势的金像和命令面前，犹大三军竟然不理会王的命令，连王都要谦卑服侍的神，犹大三军竟然选择不服侍，甚至在王威胁说不顺服的人都要被火烧死的时候，犹大三军竟然选择不下拜。这真是作死的节奏，谁还能救他们呢？尼布王听到这样的控告之后，他的反应并不让人吃惊。第十三节说，当时尼布贾尼撒勃然大怒， 吩咐人把杀军米军和亚军带来，他们就被带到王的面前。尼布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三军立刻被传唤到尼布王面前，为王服侍多年的三军一听到这样的架势就知道凶多吉少。在政敌林立的巴比伦城，即使有丹尼这样的巴比伦的省长罩着他们，恐怕也难保事事平安。更何况他们深知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才是游戏的第一玩家，一切规则都是他来制定，违反他规则的轻则输得很惨，重则会被踢出局。走在尼布王雄伟宫殿的三军表情是凝重的，他们的内心更是坎坷不安的，就好比是被总经理大老板叫去他办公室，你心里也在打鼓，你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更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犹大三军所面对的可能比我们所经历过的甚至能想象到的更加的可怕。勃然大怒的尼布王十四节问他们说，沙米亚，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尼布甲尼撒王做完对犹大三军严厉的指控之后，好像没有立刻要杀鸡儆猴，把他们按照命令所说的扔进烈火的窑中。尼布王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要他们重新选择并且承认，而且要加入他的游戏规则。他接着说十五节，现在如果你们想清楚，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俯伏向我所做的像下拜，那还可以，如果你们不下拜，就必立刻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尼布王作为游戏的最大玩家，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犹大三军，你们也做得太出格了，这点面子也不给王吗？我说小王啊，你别以为自己是一个负责人，是负责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就能挑战我们的潜规则。你不拿回扣没关系，我们可要吃饭的。现在我们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要么现在就加入我们去那边拿些回扣跟我们一起分享，要么我们就让你在这里一天都待不下去。小张啊，你怎么这么多单都没有购物了？是能力不够吗？这样下去我们很难把你当做正式导游来对待，你自己想想吧。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想出很多很多，坚持要我们放弃晚上周末去教会聚会并且来参加工作参加加班的项目经理，苦口婆心要给你介绍不信主的对象希望你赶紧结婚的家长，同学朋友聚会有人不停地来劝酒，说情谊信任都在这酒杯当中了，不停地劝你干杯干杯干杯，甚至是作为教会的同工有幸被宗教办请去喝咖啡做思想教育。仁至义尽的尼布王说，现在如果你们想清楚，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琴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服服向我的向下拜，那还可以。我们看到尼布王举起他的左手，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样的乐器演奏者开始伴奏了。如果你们不下拜，就立刻被扔到烈火的窑中。尼布王指着宫殿外的火窑说，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犹大三军会怎么回应呢？作为神的百姓，他们能继续站立吗？面对尼布王的规则要求他们去服侍他的神，向他的金像下拜，犹大三军会做什么回应呢？不，十六节，沙军米军亚军回答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无需回答你。不，三军给了尼布王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选择站立， 持守自己的立场。但这个决定不是意气用事。三军接着说十七节，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中，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我知道你可以把我们扔在烈火的窑中，你有这样的权利，毕竟你是王，你定下的规则。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神有能力拯救我们。你有能力把我们扔在火窑里，我们的神更有能力使我们脱离烈火的窑。你的手设立并维持你的规则，但我们的神更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既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能力拯救，虽然我们并不凡事知道他会怎么做，他也许会拯救，也许不会拯救，但即便他不拯救，我们也不会照着你定的规则去侍奉你的神，向你做的金像下拜，哪怕这样做的结果是被扔到火窑里被烧死。三军对自己的立场很清楚，他们所侍奉的是他们自己的神。三军对尼布王的规则也很明白，尼布王想让三军忠实于他，完全遵守他的游戏规则。但是三军更知道他们的神是有能力拯救的，于是他们就可以选择向尼布王和他的错误规则说不，继续在他们的立场上站立得稳。张经理，这件事情我无需回答你，教会生活远比你的项目、你的团队更加重要。老李，我知道我不参与你回扣的规则，你一定会想办法除掉我，但是我的神能拯救我，他能拯救我脱离你的手。老妈，即使神没有让我脱离你跟姑姑婆婆们的唠叨，我也不会去接触那些非信徒跟他们结婚的。神的百姓在尼布王咄咄逼人的规则的压力面前选择站立，不，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对神百姓站立觉得匪夷所思。其实我倒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因为你也明白世上诸多的游戏规则，你只是选择了或者不经意间参与在这些规则当中。就好像如果你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就已经被世上没有神仙、没有皇帝这样的规则给同化了。你相信唯物主义，也是因为你从小受到了教育，就是世上只有物质这一个规则。既然你已经在这些规则里面了，你当然很难觉得你所在的规则有什么问题，相反你会觉得对那些不按照规则行事的人充满不理解。尤其是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对于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挑战一定更大。但这挑战不是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你所归属的这些规则的，也就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理论。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公正客观的分析究竟哪一种规则是错误的。而在这之前，一个小小的总结，尼布王的规则神的百姓选择拒绝，面对迫害他们选择站立，因为掌权神的拯救。十九节，当时尼布王向沙军、米军、亚军大发烈怒，脸色也变了，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平常猛烈七倍，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精壮的士兵把沙米亚三军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于是这三个人穿着外袍、长裤、头巾和身上其他的衣服被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由于王的命令紧急，窑又烧得非常猛烈，那些把沙米亚抬起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而沙米亚这三个人仍然被绑着落入烈火的窑中。当犹大三军表明立场选择站立之后， 结局就立刻发生了。他们或许那时候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隐约记得发着烈怒的尼布王使得整个宫殿都在震撼，王的面孔狰狞可怕，他们马上被绑了起来，被人抬了起来，被扔进了比以往烧得更加猛烈的烈火的窑中，抬他们的人好像也被烧到了。但这之后发生了惊奇的事情，24节，那是尼布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我们绑起来的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是啊王啊，是的。王说，但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绑着，在火里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王走进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啊，你们出来来到这里吧。沙军、米军、亚军就从火里出来，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拢来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上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犹大三军所相信的那位有能力拯救的神对他们施行了拯救，神使得落在烈火的窑中的三军毫发无伤。我们想象一下，多么猛烈的火啊！即使是在窑外的人都可以被烧到甚至烧死，在窑中的烈火竟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神借着那第四个样貌好像神子的对三军的拯救是彻底的。我们可以从这段但以理书的经文中学到什么真理呢？在但以理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学习旧约的三个原则，其中一个是永不改变的真神。所以神拯救了他的百姓不被烈火的窑烧到，那么他也能在每一次他的百姓遇到迫害的时候去拯救他的百姓。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连犹大三军在被拯救前，他们自己也不确定神会不会救他们，但他们确定的是神有能力拯救他们。这一点关于神的真理在犹大三军的时候是真的，而且通过犹大三军被在烈火的窑中拯救出来再一次证明。所以作为不改变的真神，他今天也一样有能力，甚至通过超物质的方式来拯救他的百姓。对于持守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朋友，你让自己在那些规则中思考行事，所以你很难相信在烈火窑中的拯救是可能的。但如果世上真的有一位神，那他也能够通过超物质的方式来行动，来拯救。反过来说，如果犹大三军果真被从烈火的窑中救了出来，那么就证明一定有一位超物质神的存在。这样的话，无神论唯物主义的规则一定就是错误的。所以朋友，我劝你不要因为圣经提到神迹就轻易的觉得圣经是错误的，因为有可能出错的也会是那些唯物主义的理论、无神论的观点。朋友，何必被自己先入为主的规则捆绑一生呢？我们邀请你来探索一位真的神，来认识他，来建立与他你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位有能力拯救的神。第二个阅读圣经旧约的原则是神渐进性的启示。与犹大三军的所在的历史期间相比，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更进一步的，神把关于他的真理通过历史发展，通过圣经渐进性的启示给了我们。在当时面对尼布王游戏规则的压力和死亡的威胁，犹大三军通过信心，通过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献以撒时候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复活，神最终一定能拯救他们， 让他们完全的脱离烈火的窑，脱离尼布王的手。当神的启示被一点点的打开的时候，直到我们如今的新约时代，我们便渐渐的知道，人类最大的仇敌不是烈火的窑，不是尼布王的手，却是罪以及罪的结局死亡。跟犹大三军一样，我们相信神要拯救，最终一定会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但比起他们，我们的信心可以有更大的确据。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呼求神救离我们脱离罪，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神一定会拯救。为什么？凭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凭着耶稣基督。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呼求神拯救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神离弃了耶稣，神没有拯救耶稣，神让耶稣基督成为罪的替代，神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死亡，从而把拯救和生命给了所有信他的基督徒。神急着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了人，脱离罪和死亡。我们活在基督十字架这一头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我们有更大的确据，可以更加确定神最终会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这两大仇敌。最后阅读圣经的第三个原则，但以理书的主要目的，认识掌管一切的神，使人坚持站立得稳。认识神是有能力拯救的，基督徒便能在错误的游戏规则面前站立得稳。弟兄姊妹，如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迫于压力，你都在一个错误的规则里面，并且参与这些规则，神今天要让你认识到他的拯救大能，你可以向他认罪悔改，并相信他有能力拯救，因此你可以站立。如果你正处在拒绝某种错误游戏规则的压力下，请听神的劝勉，罪和死亡已经被基督所战胜，如今因为不遵守错误的游戏规则而面临的一切的威胁和迫害，只能把我们更进一步的推向神的拯救。即便迫害的终极手段死亡能做的，也只是把我们完全的推向爱我们的天父的怀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件的结局。28节，被提升了的犹大三军听到尼布王说杀君米君亚君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拯救那些倚靠他的仆人，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我现在下令，无论各国各族说各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的，必被碎尸万段，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一直在掌权，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认识你是有能力拯救的神，因为你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使世人脱离罪，脱离死亡，使相信的人可以不断地依靠你的拯救大能。天父，请帮助我们辨别我们周围错误的游戏规则，不因他的压力和威胁便妥协参与在里面。求你让我们来侍奉你，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可以坚持站立得稳，因我们认识你是唯一能施行拯救的神，为你名的缘故，阿们。